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想问一下，我们家有好几棵果树，比如说啊，柠檬，还有 passion fruit。
passion fruit 就是这个百香果是吗？好像
对，百香果，还有那个无花果树，这些树现在越长越大了，那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把它剪枝啊？我想问一下。
啊，这个这些果树哈、啊，就说是每次就是说你收获以后，就说采果以后啊。都要进行修枝，把那些什么弱小的枝、枯枝、老枝的都要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就像特别是对于冬天啊，冬天来了，那么越入冬，那么还要给它施这个越冬的肥，在这个以这个树干为中心，那个树冠那个滴水线为这个半径，这样来挖一个圆、挖一个圆的一个沟。那么就是说把这个沟里呢给它埋一些鸡粪啊之类的，它就越冬肥施足了以后，它是吸收了足够的养分，它那个来就是开春以后啊，它就说是可以提前的那个就是说是萌发，它养分足了以后提前萌发。还有一个呢，你施肥施足了就克服了这个果树大年小年的这个缺陷。你如果养分不够的话，它就出现大年小年，今年结得多，明年就结得少，甚至不结果。就是任何果树都要修枝，任何果树都要修枝。像百香果，那么你藤太多了，它也遮阴，相互遮阴的话，这个开花它也那个昆虫都进不进去，那授粉都没办法，它也就是说它也不结果。结上果的话，那就是说相互遮阴的话，那这个也是很酸。所以说呢，把那些紫藤。小的藤都要舍得剪，把它剪下来丢、要舍得剪。还有一个就是果树呢，特别要这个树盘、树冠内层要让它通透，内层的那些小枝、那种比较密的枝呢，给它剪掉，剪掉了以后来通风透气，那种情况呢，病虫害发生的几率就很少了。
哦，什么叫密的枝啊？我不懂。
密呀、啊，它就说是长得密度很大的，相互遮阴那个交叉的那种小枝啊，密度很大的那些枝地方就把它剪丢，密度。
那在什么时候剪？就是在果树
每年就是摘果以后就大剪，就剪了以后呢，像平时的话，你看到哪些就说是徒长枝，它就是说长得非常的快，就是说疯长的那种枝的也给它剪掉。也给它剪掉，不要它那种。
高的，比如说我想有些太高了，我们摘不到果子，这个能不能剪啊？树的高度
可以剪了，就说是在上个月我到一个朋友家去，他的柠檬树也就是说很高的，他说要打楼梯去摘果，
对，
不方便。那老人的话又容易摔跤，我说你就是从半中腰给他切断，把上面的给他。锯掉以后，让它从中间重新萌发出来，那结果一样的，那就是可以控制它的高度。
对，没有关系，对吧？剪掉
没有关系，
这样的
可以剪。
好的，希望安娜回答了您的问题。
好，谢
谢
你啊，
谢谢您的参与。
不客气。
这个戚老师，我想这边再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冬天果树施肥的这个问题，您刚刚提到几个概念，可能因为我不太明白，我也来希望您能够说详细一点哈。就是说您说这个以滴水线为这样一个半径，然后来去施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这个树冠知道吧哈，树冠的话那就是像一把雨伞一样的啊，那就是铺开的，那就树枝啊往四周伸展，像个雨伞一样。那么雨伞的话，它不是也下雨的时候，那四周那不是就会滴水吗？滴下来就说是按照树冠最边缘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就把它叫做滴水线。这里就说是垂直下来，也是它的投影线。垂直投影下来的这个范围呢，那么作为一个半径给它挖一个环沟，这个是一般的概念啊。那就是如果这个树太大，它这个树冠超过了4米5米，那么我们这个挖这个半径有2米3米啊，那这个环就太大，像好多是草坪里面的话呢，就伤的那个草就太多了。一般呢，我们就控制在就说是1米5， 你如果说是这个半径大于了两米，
嗯，
半径大于两米，我们就控制一米五的半径来挖沟就行了。
嗯、
也就是呢，这个环沟，
嗯，
直径的话大概就是在三米，最大就不超过三米这个样子来挖。
嗯，
你如果说挖的太远了以后呢，那么一个是养分输送的距离太大，他们就说呢，它吸收养分比较困难，在一米五这个范围内呢。
嗯，
它这个吸收根也很丰富，很丰盛，那就是说它也可以吸收养分。那么即使在一米五以内挖断一些根呢，它马上又会发这个须根，发须根。所以说我们一般这个圆圈的话，那就挖的最大不超过三米。就是一般的话呢，我们就小的树呢，我们就以地水线为半径来挖。买这个土那个肥料的话呢，就说是。最好是腐熟的鸡粪，
嗯，
如果说是没有腐熟，没有完全腐熟，你埋下去也没有多大问题，没多大问题也可以埋。那么我们就说提倡的还是尽量腐熟的。像我们就挖这个沟了，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施肥沟、灌水沟，那么就堆四周，那就是不千万不能把那个肥料堆在这个树干下面，
嗯，
它就会伤皮，这个肥料啊。一接触到这个树皮以后，就容易把这个树皮烧死，那么就引起这个死皮这种病症。那么就是说尽量，那就是说远离。好多朋友的话，他就说是，生怕他这个吸收不了养分，他就把那个肥料啊堆在那个树头那个地方。
觉得离他近一点，吸的比较好一点。
近也好，其实的话，他那个他吸收养分的根。是远离它这个树头的，那个树头下面那种粗根它吸收不了养分，你把那个肥料堆在那里反而把它那个皮烧死了。
那这个施肥的时候或者说就要埋，既然是挖这样一个环形的这样一个圈的话，那究竟要埋多深呢？
大概就是根据你这个树的大小，树大了我们大概挖30公分深，如果说树比较小一点的，挖个20公分深就够了。
嗯，
就说是20到30。那么在施有机肥的同时呢，最好我们给它配施一点磷肥和钾肥。
嗯，
这样固磷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说是这悉尼的话用的比较多的是过磷酸钙，在巴林都有卖过磷酸钙。大概就是说磷肥和钾肥的。
固磷酸钙是吗？
过磷酸钙。
过磷酸钙。
过磷酸钙和硫酸钾。
嗯，
这个过磷酸钙是磷肥，硫酸钾是钾肥。那么这两种肥料呢，大概就是说根据你树体的大小，大概用个250克到500克这个样子一颗。那么配合磷钾肥给它施足了以后呢，这个果树也很甜，掉果的症状也比较少一点，就避免它掉果。还有呢，如果说是有芒果，种有芒果的朋友的话，那就说是尽量在这个越冬的时候呢。这个给它喷一点的喷施膨肥，喷现在那个正是芒果那个花芽分化的时候，现在喷这个膨的话，那个效果最好。
嗯，
喷的膨的话呢，就上期我们讲过，喷的膨的话，那就说是避免它就说是花而不实，开花不结果，还有个掉果严重这种症状的话，它都可以避免。就是说再一个呢，就是悉尼地区的话，这个好多土壤都是缺膨的。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这些信息真的是很干货哈，信息量很大，其实我都还在慢慢吸收当中。那我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就是听了以后好好想一下子哈。这个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刚才复述一下子刚才戚老师讲的，就是这个磷和钾。磷的话呢，在 Bunnings 能买到的叫过磷酸钙是吧？
对，过磷酸钙。
嗯，然后这个钾呢，主要用的是硫酸钾。那么可能您要上网去查一下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因为我们节目里面可能说了一下，您也听不太清楚。那么刚才这个戚老师还提到，最好能够加一些这个硼肥。那么硼肥我们上次也说到了，就是用这个硼酸来去施的话呢，其实是非常便宜也非常方便的一种方法。如果您上次的节目没有听到呢，也可以上网去搜索 SBS 我的花园我的菜地。那现在我们接近的这位听众呢叫做 David， 你好。
哎，您好。
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嘉宾早上好。我今天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有一棵核桃树，高可能有十米 10米以上这么高的一棵核桃树，那个每年结果子的时候有30%的果实它是先发黑，发黑以后等你剥开来以后里面是那个水，那么核桃心呢就烂掉了。
嗯，
这是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核桃树的问题，我该怎么处理？还有一个就是李子树，李子树的叶子，那个到结果的时候有些叶子它都长卷曲了，像头发一样卷曲的，这个叶子是什么病？我该怎么做？谢谢，就这两个问题。
好的，谢老师，能不能请您回答一下？
你就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果树？
李子树。
李子树的叶卷是吧？
嗯，是。
李子树，就说是这个核桃呢，就说是我没有见到过它，没有见到你这个症状。根据你的这个描述的话，我猜测啊，可能是那种果蝇之类的，那一种被它就说是叮咬以后啊，它那个果被就说是就烂掉了。有些像那个什么柠檬啊，什么橘子啊，那里面还长蛆虫。还长蛆虫，它就烂掉。像这种的话，你尽可能的，就是给它多施一点这个磷钾肥。磷钾肥，还有呢，就是说是每年就是开春的时候呢，喷施一点，就是杀果蝇的这种药，杀果蝇的这个药，喷一点，就是说在尽量这个喷药呢，在它开花结果之前来喷，不要。就说是有果了，像核桃的话，你如果是套袋就非常困难。像其他的水果可以采取套袋的形式，套上袋了再来喷药。像核桃的话，那你这个果又那么高大，又那么小，那么就很难套。那么最好是在它就是开花结果之前喷药，尽量控制它这个果蝇的危害。像第二个这个李子这个树叶发卷的话。我也没有看到你那个图片是什么个样子。发卷呢，它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是前叶蛾，就也是一种，就是虫害，并虫害的话，前叶蛾危害。另外这个叶子里面呢，它有些像就说是被虫，就说是钻孔那种纹路在这里面。那么就是呢，还有呢，那就说是红蜘蛛。有红蜘蛛的话，它也可能使这个叶片发卷。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那就是说你这个如果缺硼，新叶也要发卷。所以说这几种情况，一个是病虫，一个是虫害，再一个那就是缺素。那么一般我们先是从虫害入手。虫害如果说是我们已经打了药，那个用见不到一些虫，见不到这个红蜘蛛啊，见不到这个前叶蛾就是危害的这痕迹啊这些，那么我们就考虑它缺硼，那么就喷一点硼，0.2%的这个硼砂，给它喷，连续喷它三次，连续喷，每周喷一次，连续喷三周，那么喷了以后，它如果是缺硼，它就会那个新发出来的叶，它就会展开，它不会卷，
那 David 希望这个齐老师说的这个几个可能性您不妨都试一试，然后呢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苗圃来根据这个齐老师的建议来去问一问有什么这个药啊，或者是这种肥啊，或者是什么来去给家里面的这两棵树，听起来其实都挺不错的哈，这个核桃树都长到10米的，来给他一些补救的措施。也谢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